大家好，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们有1个月没有录制了。
对，因为我们8月份有点事情要做。
对，之前也跟大家讲了，怎么说呢？这么久没有录制，然后昨天晚上一想到今天要录制，特别兴奋，所以导致了我凌晨才睡觉，凌晨4、5点才睡，然后现在睡了2个小时，起来录。
我就不揭穿你是不是只是在担心今天的录音了。
其实真相是，我最近沉迷了狼人杀，然后就在看别人玩狼人杀的视频比赛，就一直看一直看。然后这个东西就是你一看你就想再看下一局，看一下就几个小时过去了。
好吧，好吧，谜底揭晓了。
我觉得我喜欢狼人杀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它的逻辑，还有你有可能会需要用很多因素去推测一个人的行为和心理，比如说他的微表情、他一些说话的习惯、字眼，还有他的动作等等。我觉得这个跟就是警察去破案是很相像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在找狼人的过程，或是狼人在找神、在找平民的过程中，就跟凶手跟警察博弈的这个过程，他们用的一些手段都是非常相像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罪案迷也会很喜欢狼人杀，好吧，这个不是广告，只是跟大家说一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玩这一款游戏的时候，就让我想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案子，因为在这个案子中，警察和凶手之间博弈的过程相当的长，警察也是推理了凶手很多种可能性，推测了凶手的心理，他的动机是什么，下一次的犯案。但是呢，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可以说这个凶手是完全目中无人的，逍遥法外。
那我们今天就把自己幻想成一个侦探吧。
可以可以，沿着案子也会有比较多的可以分析凶手心理的一个过程，到时候就看花花的表现了。开始的时候，先跟大家介绍一个美国的县城，它叫做 Wichita。Wichita 呢，在我之前是没有听过的。所以在准备这个案子的时候，去查了一下，它是堪萨斯州西部的一个县，面积应该是1861平方公里。这个地方比较出名的是飞机制造业，比如说它就有5家飞机制造商，有一些大家肯定都听过，像波音、雷神，还有比奇、塞斯纳都在这里。那还有一个空军基地也坐落于此。所以说，这个 Wichita 这个地方也被人们称为 Air Capital，航空首都。这个地方肯定跟大家所想象的那种商业发展特别繁华的城市有所不同。我在了解这个案子的时候，去查了一下这个地方的人口数量，我就发现，从90年代到2011年间，差不多30年的过程中，Wichita 这个地方的人口仅仅是从30万增长到了39万。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全世界的人口都在增长，你这个地方可以说等于没有增长了。其实，可能也是因为他刚刚提到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它也属于一个人口总量不大、流动也不多的城市。在这种情况之下，Wichita 呢就与纽约和旧金山这种犯罪频发的城市不一样，它历史上发生的大案和要案的数量本身就不多，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的。所以说，维奇塔居民的生活可以想象是一种比较节奏平缓、氛围很平静和谐，邻里之间也都是相互可能有比较熟的面孔的。
那就是一个安稳小城，对吧？
对。
但是你这么埋伏呢，肯定是有些不寻常的。像是那种宁静的海面，下面藏的是那种波涛汹涌的海浪。
从1974年起，Wichita 这个地方就总是会发生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非常血腥的案件。我觉得里面的受害者死法极其惨烈和血腥，可以在我们讲过的案子中排前三的，并且这些案子在很长时间里面，30年间都没有被破获。也是从1974年开始，Wichita 的公共传媒机构，比如说电视台、报社等等，会有的时候收到这些案子的凶手的来件信件，那么这个凶手呢，会在信件里面给自己取一个独特的称号， 这个称号也被委屈他的居民都知道，成为了他们的长久以来萦绕在他们心中的恶魔。这个名称就叫做 BTK，就是英文字母 BTK 的缩写。
这个 BTK 是有什么含义吗？
哎，这个凶手确实给这个名字赋予特殊的含义。B 代表的是英文的单词 bind，就是捆绑；T torture，K 就是 kill，联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捆绑、折磨、杀戮。
哦，光是听这三个单词就觉得凶手是个很凶残的人了。
他的凶残程度还远远超乎了我们的想象，甚至后来 BTK 有直接给警察写信，就可以想象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一个怎么样的连环杀手。
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这个案件吧。
在开始之前，先跟大家提个醒哈，按照惯例呢，我会把凶案现场相关的照片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因为这期节目的照片我不太确定最后能不能过审，所以如果过审的话呢。我想告诉大家是要慎重的选择点开来看，如果胆小一点的还是不要点开来看了。有些图片是受害者的照片，可能会引起不适。那我们就直接讲哈。
好，来吧。
1974年1月15日，1月份这是一个冬天，那么这一天1月15日也是一个雪天。15岁的 Charlie Oteria 和他的两个弟弟和妹妹放学准备回家。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大概在十几分钟之后，他们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当他们走到家门口的时候，稍微大一点的 Shirley 就看到了他们家养的小狗站在了房子外面。当时他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往常放学的时候，这个小狗狗从来不会在屋外的，更何况今天还是一个雪天，天气比较冷。还有个奇怪的点就是，这个车库的门是开着的，但是车库里面是没有人的。莎莉就在门口习惯性的往里面喊：“有人在家吗？”很快，他们走到了厨房，看到厨房的灶台上面，母亲的钱包放在那上面，然而钱包里的东西却不翼而飞了，里面空空如也。莎莉很快在卧室里面看到了他们自己父母的尸体，他的父亲 Otero 先生头上被罩着一个塑料袋，一条皮带紧紧地缠绕住了他的脖子。狠狠地勒紧了这个塑料袋，手脚被绳索捆住。母亲 Oteria 夫人呢，也遭受了严重的虐待，手脚也被绳子捆住，并且能够看出来有人狠狠地打过她，因为她的指甲血肉模糊。此时目睹了这一切的小 Shirley 整个人都吓傻了，她尖叫起来，她的尖叫声吸引了附近的邻居，邻居赶到之后。才帮这几个小孩子报了警。那么，在警察赶到之后，他们还发现了一个令这三个小孩子更加心碎的事实：因为在这个房子里面，除了他们的父母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是年纪最小的两个孩子，也在屋内惨遭毒手。11岁的弟弟 Josie，他的尸体是在另一个房间的床上。就是跟他父母不在一起。当时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其实 Shirley 是看不到弟弟的脸的，因为弟弟小小脑袋的外面也被类似布或者是衣服的东西紧紧套住，他整个身体都被包裹得严丝合缝的。警察还发现了 Shirley 9岁的妹妹 Josephine 的尸体。妹妹 Josephine 的情况中最特殊的，因为她的尸体被挂在了地下室里面，是悬挂在一根连接着天花板。和地板的管道上，应该是那种下水管道比较粗的管道上，从手到脚都被一根白色的绳子捆住，跟他的爸爸妈妈还有哥哥死的时候绳子是一样的，并且 Josephine 的下身仅仅只穿了一条内裤。
我觉得他对女性，就是他那个小孩的妈妈，还有他妹妹的折磨程度是要比2个男性要大的。还有一点就是你刚刚说那个小女孩不是她被剥的只剩下一条内裤了吗？那她是不是有受到侵犯？
如果你说的侵犯是直接的侵犯的话，那是没有的。但是呢，警方确确实实是在 Joseph 他的腿上、脚上以及他尸体悬挂的正下方地板上发现了男性的精液的。我指的没有直接的侵犯，是指因为法医并没有在 Joseph 的下体发现被人侵犯的痕迹。
哦，我觉得这个凶手的心理有点问题，就是看过一个视频嘛，就说这个凶手就是想要侵犯这个女性，但是呢，他又最后没有侵犯，而且他的那个内衣内裤也没有被脱下来。 死者有一种愧疚的心理，又或者是这个内裤是他死了之后才帮他穿上的。对，就是对这种死者的这种愧疚之心，还有这种怜悯，然后这才让他做出这种行为。
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推测。那我先继续讲下去。对，你可以先带着这个疑问。那警察是推测 Tara 一家的死因都是死于机械性窒息，就是他们可能都是被绳索勒死的，也有可能是在被绳索勒了过后，因为他们像 Tara 先生和那个弟弟，他们头上不都是被罩的东西的嘛，他们可能是因为那个造成的窒息。
就是他们两个男性被罩上了头套，但是他的母亲没有被罩上头套，这好奇怪啊，你不
对，
觉
是
得？
有区别对待的感觉。
对，
O'Tara 先生虽然是死于塑料袋导致的窒息，但是他生前也被人用绳子勒过脖子。O'Tara 夫人和妹妹 Josephine 呢，是直接被绳索勒死的。紧接着，警察还发现房子的门是没有被暴力破坏闯入的痕迹，但是家里的电线有被人为的切断。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犯罪现场有没有透露出一些信息。
让我来大胆猜测一下，我觉得是他先把他电线剪断了，然后你看他们就会觉得，哎，怎么回事？这个家里的电怎么突然断了？那我不知道美国那边是不是跟中国这边一样，因为我们一般会出去到那里看那个电箱嘛，那个凶手呢就会假装成一个电工，这样子就会理所应当的进入他们的房间，而且是毫无戒备的情况下。但是我不排除他们是团伙作案呢，因为我觉得一下子要控制两个成人，然后还有两个小孩的话，我觉得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是比较困难的。
我觉得你分析的几个都是很有道理的。那警方这边分析了几个点，首先啊，这个犯罪过程肯定不是很快速的，因为他要控制四个人。其次呢，这种类似捆绑的方式，应该是想要限制住受害者，害怕他们挣扎和逃跑。最开始警察认为凶手可能是入室抢劫，逻辑的基点是空的那个钱包，这个你忘记了。但随着对这个四个人的死状进一步的分析，警察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因为在这四个人中，妹妹 Josephine 的死法是最不同的一个。她有被单独带走，带到地下室里面，并且 Josephine 的裤子被脱掉了。那刚刚说了，她身上是有精液的，说明这凶手是有过性行为的。所以法医这边推测是凶手可能在这个 Josephine 死亡的过程之中。在旁边看着他，一边痛苦的窒息、求饶，甚至是哭泣，一边对着这个小女孩手淫，所以这个精液并没有在她体内，而是在体外。你先听
也
我说
太
完。
变态了吧！
然后结合这一点上来看，警察就认为凶手的目标应该就是 Josephine。他们合理的认为凶手应该是用绳子勒住了 Josephine 的脖子，一点一点观看她的死亡。甚至死前两个人可能还有过交流。如果说是这样一个犯罪动机的话，这个凶手他的犯案的冲动就来源于他的性欲望。他涉案的过程呢，可能是为了获得性幻想。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案子中都有精液了，那警察赶紧去把那个精液拿去检测一下，这不就有 DNA 了吗？
对，
但是这个是70年代，首先 DNA 技术还没有用于刑侦，其次就是说。因为他们数据库还是只是针对有案底的人，所以也不一定能够去锁定嫌疑犯。那么当时的警察就只能够先把这个精液搜集起来，然后储存在证据库里面。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警方推测这应该是一起陌生人作案，因为 O'Tara 一家的社会关系很简单，没有查到有任何的仇人。虽然说这个犯案的手法很残忍，像我们之前讲到一些案子中也有说过，像凶手如果用了一些比较残忍的手法，比如说用刀反复的捅受害者这种，很有可能是凶手本身带了私仇的，可能是认识这个受害者。但在这个案子中，警方的推测却完全不一样。
是团伙作案还是个人作案？这一个疑点，警方就是还没有突破。
但警方也是更多的倾向于有可能不是一个人作案。警方目前给出的凶手的画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联想到，这个凶手他很有可能是参过军，或者是有过类似的经历，因为在 O'Tara 一家他们受害的过程当中， 他们几个身上都出现了绳索，你可以理解为这个是想要限制受害者的行为，但是某种程度上，你用绳索去控制受害人，其实是一种非常复杂和费时间，还很有可能你不能控制他们的一种方式。所以说，这个凶手就很有可能对这种绳索是有一个特殊的情节的，就他必须要用到这种杀人手法。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这个捆绑的绳结其实并不是普通人会的，因为他用到了一种叫做方结的打结方式，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这个绳结打出来的形状很像一个正方形。
嗯，那我根据你以上说的这两点总结了一下，这个凶手是很享受控制他人的，特征是痛恨女性。然后他的这个方形的这个锁呢，就是比较独特的，可能是某一种特殊的群体，或者是某一种独特的群体才会专门去学这种绳索。那你刚刚说他如果是参过军的话，那警方可以沿着就是当地这个州服兵役的人那里去筛查。
什么是说你有小部分的嫌疑犯之后，比如说十几个嫌疑犯之后，你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筛选出他们中更有可能的，因为具备这种能力。但是你在茫茫的人海之中，你通过这个去锁定人还是不太容易的。哪怕你锁定了，也不能以这个去调查和逮捕这个人嘛。
那现在警
那
方的线
么
索就是断了吗？
这个困境呢，不光是警方的线索断了，同时因为是陌生人犯罪，其实比普通的。你有目的性的杀人更加棘手，因为这意味着这个凶手还有可能随时挑选下一个受害者。当然，当时警察是不确定这个凶手会不会有第二次作案的啊。
嗯。
那么，第二起案件确实发生了，就在同年的4月份，仅仅过了3个月之后，大概在下午的时间，19岁的 Kevin Bright 浑身是血的冲出家门，他当时十分惊恐的求路人帮忙。他要他们报警。他说有陌生人闯入家中，袭击了自己和姐姐，并且姐姐还在屋内。那当时路人呢，就帮 Kevin 报了警，并且把他送到了医院。警察赶到的时候，Kevin 的姐姐21岁的 Catherine Bright，双手双脚被反绑，倒在屋内的地板，一片血泊之中，身上被刀反复的捅穿。不过还好的是，Catherine 此时是还活着的，她的嘴里应该是塞了一个类似布条或者是袜子的一个东西。警方为了让她更好的呼吸，帮她拿了下来。先一步被送到医院的 Kevin 活了下来，但是很可惜的是，姐姐 Catherine 在被送到医院5个小时之后，因为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最后还是死亡了。
跟那 Kevin 的伤势怎么样？
你问得很好。姐姐可以说是被刀捅死的。Kevin 呢，他其实主要的伤是他脑部中了2枪，所以他活下来其实也是一个奇迹了，可以说是。那么作为活下来的幸存者，警方询问 Kevin 他的经历。Kevin 说，当天下午自己和姐姐从外面回家，刚刚进入家门就被已经在屋内等着他们的凶手用枪指着。凶手威胁 Kevin 用绳子绑住姐姐 Catherine，然后凶手再绑住 Kevin，控制了两人之后呢，凶手再用绳索勒住了 Kevin 的脖子，直到他认为 Kevin 已经死亡了。但其实 Kevin 只是陷入了短暂的昏迷，几分钟过后他醒了过来。Kevin 回忆，当时自己听到了在另外一个房间姐姐传来的挣扎和哭喊的声音。应该是凶手正在击打姐姐，于是 Kevin 试图挣脱了身上的绳索，但这个过程中似乎发出了声音，让凶手听到了，所以凶手又回来，发现武力没有办法控制住 Kevin，于是他掏出了枪对着 Kevin 的脑袋开出了2枪，并且都命中了。那么凶手自我认为 Kevin 肯定已经死了，于是他又回到了 Catherine 所在的房间，用刀捅 Catherine。然而不知道是不是上天眷顾，就像是奇迹一般，中了2枪的 Kevin 依然没有死，甚至他还挣脱了绳索，跑出屋外去求街上的路人报警，就发生了后面的事情。
哇，这个 Kevin 的求生欲好强，而且他真的好幸运。
嗯，他很勇敢。
对，哎，那后来怎么着？警察有没有盘问出一些比较好的线索？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警察在现场发现了什么。 他们找到了那两枪弹壳，并且房屋的电线被切断了，绑住 Kevin 和 Catherine 绳子上面的绳结和杀害 O'Tara 一家的绳结一模一样。但是你要说当时的警察有没有确定这个是一起连环杀人的案子呢？他们其实也并没有完全确定，因为这两个案子其实是有不同之处的。比如说作案手法，一个是勒死受害者 O'Tara 一家。一个是用刀，以及用枪。那么，这里可以跟大家透露一点是，我们后来得知，这个凶手的目标一开始只是 Catherine，他并没有想到 Kevin 会和 Catherine 一起回来。那就像你刚刚所说的那样子，Kevin 不是已经见过凶手了吗？警方有没有能够得到更加确切的凶手外貌或者是形体上面的特征？他们很努力，而且 Kevin 也很努力的在回忆。但是呢，可能是因为 Kevin 的脑子受了伤，并且伤势很严重，所有的一切发生的突如其来。最终，这边警方得出的绘制出来一个画像，怎么说呢，并不是很写实。大家也可以去 show notes 里面去看一看。说一下画像上面的基本信息：凶手是一个白人男性，有胡子，戴着毛线帽。那么这个画像被公开给公众。被放在了报纸上面，一时之间警方收到了大量的举报，但是这些都没有起到帮助，最后这个调查还是走进了死胡同。我给你看一下他凶手的画像吧，你就会理解为什么会走进死胡同了。
不过这个其实也怪不了 Kevin 啊，当然我没有想怪 Kevin 的意思，就是我感觉他这种受到了惊吓，而且还是脑部受了伤，以及这种情感还有这种外力导致的疼痛，一定很难受，他肯定也很想帮他姐姐找到凶手。
对，而且这种情况之下，你不说受了外伤，别的一些案子中，如果是受了心理创伤那种 PTSD 的话，你有的时候也会很难去回忆起准确的信息，可能会有些。
对，是选择性失忆嘛？
对对对。
哎，你说你给我发的那个画像，这怎么找？而且我感觉他长得根本就不像美国人，哎，
我觉得他长得像个漫画里面。
我感觉有点像那个我们清朝的那个随便在街上走的一个人，就那种清朝的打扮。
哦，对对对对，特别是戴这个毛线帽，
对，就感觉像是大海捞
哎，
针啊。
难以言喻吧。那么，但警方在努力之后也是有一些调查对象的，其中就有两三个 Wichita 的男子，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过暴力行为记录，所以他们被调查。那么其中有一个男子确实承认了自己是 O'Terry 案子的凶手。但最后因为没有实际证据，他在内包括其他几个人都没有被起诉。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调查对象就是这个承认了自己是凶手的调查对象，被 Wichita 的媒体得知了。其中一家报社就直接把这个消息刊在了最新的报纸上面，就说警察正在调查了一个男子，他承认了自己是凶手这样的话。
那
你
事实上
猜？
真的是他吗？
当然不是，因为你猜怎么着？他这个新闻被刊了没有几天，这个报社就收到了一封信，信上让他们就是让这个报社去指定的一个图书馆找一本工程机械的书籍，书里面夹了一封信，信上会写了自己是如何杀害 O'Terry 一家的。这个报社的工作人员确实去了。真的找到了书籍里面夹的那封信，信上是这样写着的：“警方抓到那个人，并不是案件的凶手，我才是。他说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我很抱歉这些事情发生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我只是很难控制自己。你们可能会叫我性变态和心理变态，我不知道恶魔是怎么进入我脑子的。当受害者嘲笑。”或者是让我感到恐惧，或者是要报警的时候，我无法控制这个恶魔，这个恶魔会继续伤害我，甚至是社会。也许你们能够阻止他，但我不能。祝他狩猎幸运。在这个信件的最后， 这个凶手落款签名，但并不是本名，而是一个别称。这是我们开头提到的 BTK，捆绑、折磨和杀戮，他这样子去称呼自己，能够感觉到他背后的那种骄傲的感觉。
他很享受别人的目光，哎，有人想要冒充他，就第一时间站出来。
对，那为什么他一写信，警方就确定他就是凶手？是因为他在这个信件里面多少透露了一些只有警方才知道的信息。警方并没有把这些案件信息公布给公众。
嗯，他这种价值观完全就是错误的。
对，就完全是一个变态。一般的凶手犯案过后都会想尽办法的隐藏，比如说清理现场。如果再高明一点的，可能会伪造不在场证明、改名换姓，甚至还有一些极端的直接伤害自己的方式，去毁掉自己的指纹等一等。但是这个案子的凶手 BTK，他偏偏要送上门来挑衅警方，挑衅公众。
他很享受跟警察玩这种猫抓老鼠的游戏。
对，那这个信呢，它是用电脑字体写的，然后被打印出来，上面有许多的语法错误，就我看的时候会很混乱。我刚刚说的呢，是大概的意思。但是可能有些不准确，因为他的那个语法混乱，让我没有办法去直接领略到他到底什么意思。就母语者可能能够领略吧。
OK。
不过呢，这个 BTK 他仅仅只承认了 Otero 一家的案子，他完全没有提到 Catherine 的案子。收到信件之后，警方是倾尽了所有的调查，然而却一无所获。77年，委屈他的警方再一次的接到了报警电话。有一个男孩子打电话过来，哭喊着自己的妈妈被一个陌生人杀了。警方火速赶到现场，当他们看到的现场是，这个男孩子的妈妈尸体躺在床上，全身赤裸，身上套着绳子，头上套着塑料袋，脖子被一根绳索勒住了。这名受害者叫做 Shirley Bayon，是一名26岁的单身妈妈。有一点让人很心痛的是，她有3个孩子。当他被杀害的时候，这3个孩子都是在家中的，估计是目睹了整一个过程。结合这几个孩子的回忆，警方拼凑出来的故事是，凶手应该是跟着其中一个孩子来到了 Shirley 的家，在家门口，凶手跟孩子说自己是一个私家侦探，然后掏出枪威胁着要进入房子。很明显，Shirley 是凶手的目标。一开始，凶手是把 Shirley 和3个孩子都绑起来，留在了同一个卧室。但是3个孩子一直在哭，这惹怒了凶手，于是凶手就把他们带到了厕所，关上了门，搬来家具抵住厕所的门，防止他们逃走。然后开始他的折磨 Shirley 的行为。行凶过后，凶手逃走，这3个孩子终于是把家具推开，逃了出来。
那这个 Shirley 也是脖子被一根绳索给勒住了，那是不是 BTK 又再次犯案呀？
其实一开始警方并没有想起 BTK，因为离上一个案子过去3年了。直到他们在这个案件现场，在受害者 Shirley 的身上发现了相同的打绳结的方式，
又是那
也
个
是那
方
个
形
方。
结。
对，就是说在 Otero 一家跟 Catherine 一家的这个案子里面，很多元素都出现在了 Shirley 的案子当中。那么，在 Shirley 的案子发生9个月之后，又有一名年轻女性被勒死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她叫做 Nancy Fox。这次呢，也是同样的绳结和杀人方式。Nancy 的衣服上也有精液，警方是接到报警电话赶过去的。但是你知道吗？这一次打电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跟警察玩猫鼠游戏的 BTK。为什么这样说呢？警方用了技术追踪这个打电话的人的地点，是维奇塔的一个超市付费公共电话。那你可想而知，这不可能是一个路过的，就是无辜的人，对吧？或者是 Lexi 的亲戚。就这个人报案之后，他消失了，只有可能是凶手。当然，你也有可能会猜测说是有人不想参与到这个案子当中。但是他专门去到一个超市的付费公共电话里面去打这个电话，就还是凶手的概率大一点。
就算他追踪到了那个电话的地点是在哪里，那时候凶手早就逃之夭天了。而且
对，
那
你
时
说的
候是不
没错。
是那种监控技术可能还不是很发达？
对，所以其实警方并没有找到凶手，还是错过了。第二年，78年的2月份，BTK 再次写信给了一家电视台，他承认了自己是如何杀害 Otaria 一家、Charlie 以及 Nancy，以及他是如何离开现场的。令人发指的是，他在信中写道。自己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他说："我需要杀多少人才能够让我的名字被刊登在报纸上面？"随着这个信一起来的，还有一首写给 Nancy 的诗。说是诗，其实我并不是在夸赞他，只是因为他这么说吧。这个所谓的诗上面其实写的就是一些他的罪行的东西。他还画了一张 Nancy 的尸体当时在床上的素描画。很明显就是他自己画的。随后，警方正式的发出公告，告诉公众他们正在追踪的是一个连环杀手。到目前为止，其实 BDK 已经寄出了好几次信了。警方把这些信件都送给了纽约的一个实验室，他们这次是下定决心要去用尽一切手段调查出 BTK。所以他们送到这个实验室的目的，就是说想看看能不能追踪出这个信件有没有被什么机器打印过，或者是复印过。还真的成功了。分析的结果显示，其中的一些信件是被 Wichita 的一个大学里面的打印机复印的，
难道那个 BTK 是个学生，或者是个教职员工？
有这种可能。但这个就很恐怖了。警察调查了每一个学生。他们的目光集中的是那些有暴力历史的，然而没有一个有结果的。那这个案子到目前为止，警方尝试了很多条路，似乎每一条都走到了死胡同。他们觉得自己脖子上挂着一个斧头，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落下，像死神的斧头。但是这个斧头，你知道它就在那里。但是很奇怪的时候。这个斧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都没有落下，因为起码是在警察看来，他们并没有再收到任何来自 BTK 的信件和电话。在现有的案子中，他们也没有说把这些案子跟 BTK 联系在一起。那不得不承认的是，警方现在就陷入了一个困境：如果这个 BTK 选择不联系、不公开，那么警察就单向的失去了与凶手的联系。所以当时很多人都觉得 BTK 是不是已经死了，或者是因为别的案子进了监狱，所以他才无法作案。
对，
因为在连环杀手的案子当中，他们其实很难他自己不想犯案了，因为他的那种犯案的欲望，比如说这个案子中 BTK 明显是性冲动，他那种性冲动是没有办法抑制的。
而且他之前自己在那个信里面也说，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
但是这个失联就长达了9年。坏消息是，BTK 又一次犯案了。86年的时候，又有一名女性被袭击，叫做 Vicky Bagley，28岁，同样是在自己家里面被反绑上了绳索，套上塑料袋，最终 Vicky 在医院死亡。凶手谎称自己是电话修理工人。在获得 Vicky 同意之后，进入他家，然后掏出手枪之后，Vicky 就遭遇了与其他受害者相同的经历。此时其实已经是86年了，DNA 技术在刑侦方面也得到了应用。法医在 Vicky 的指甲里面发现了属于凶手的皮肤组织，我们也能够想象 Vicky 在生前是有多么努力的去挣扎的。这个皮肤组织的 DNA 呢，和 Otaria 一家凶案。就第一起案子的凶手 DNA 完全符合，也就是说，时隔9年之后，警方确定了 BTK 又一次犯案。
那他这
那
个
么，
DNA 技术有没有跟数据库里面的有匹配啊？
有的，因为警方只能够寄希望于这个 DNA 技术，在这9年之间，警方不是怀疑 BTK 可能入狱了吗？他们有的数据库主要都是来自那些有案底的人，或者
对，
正在坐牢的人。所以他们就把 BTK 的 DNA 放进了数据库里面去比对，但很可惜的是没有吻合的。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这个案子冷却了长达18年的时间。 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当时警方跟居民都是很绝望的，居民也是认为警方没有这个能力去逮捕 BTK，起码在公众认为 BTK 是没有犯案的。也就是说，如果 BTK 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不知道还有没有希望能够去逮捕他。但是我们也不要那么绝望，因为转机来了。虽然我觉得这个转机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的常规。某种程度上来说，并没有那么的值得开心。当然，结果是开心的，转机的迎来并不是技术的突破，也不是警方刑侦思路的改变，而是凶手的失误，甚至后来有人怀疑是凶手故意透露给警察的。
哦，
怎么
因为
说
凶
呢？
手可能觉得警察找了这么多年，他都没有找到他，他觉得跟他玩游戏已经不好玩了，所以就主动暴露自己的行踪嘛。
对，有人是这么认为的。04年的时候，Otero 一家谋杀案发生30年过后，1月份，你记得吗？Otero 一家死的时候也是1月份，所以当时一家叫做 Wichita Eagle 的报社，就新闻社，做了一个纪念 Otero 一家死亡30年忌日的这么一个纪念活动。记者去采访了当时 Wichita 的居民。询问他们觉得是什么发生在了凶手 BTK 身上，他18年都没有作案。当时许多人是说，他们认为 BTK 可能已经死了。Wichita Eagle 就是这个报社，把这些采访做成了报纸专栏，而这个专栏也被 BTK 看到，BTK 并没有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没有几天，报社就收到一封来自 BTK 的信封，信封里面有 Wiki。就是上一个受害者的驾照扫描件，还有一些 Vicky 尸体的照片，显然是凶手作案之后拍摄的。BTK 这一个举动是在告诉所有人自己还没有死。我们也可以想想，他就是那种不允许有任何人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再作案了，不允许有任何人借用自己的名义，或者是认为自己是无能的。他想要自己的名声大噪，想要。自己的名字被所有的人能够每天都在讨论，成为每个人茶余饭后的噩梦。
有那种感觉，觉得自己必须要受到万众瞩目，就算是指他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他也要大家都要关注他。
对，那这一次他确实如愿的登上了各大报纸和媒体的头条，再一次成为了 Wichita 居民的噩梦，以及警察的噩梦。那在这之后，这个 BTK 凶手就仿佛是打开了什么开关一样，更加的完全的肆无忌惮起来。因为他多次的在 Wichita 的一些公共场所藏一些他之前犯案的东西，比如说受害者的一些物品，他从受害者家里拿走的珠宝，显然这一些都是他当做的纪念品在收藏，等于说他认为这个是自己这几年的功勋。然后他藏了之后，写信给警方和媒体，信里面会留下线索，让警方和媒体去破解，去找到自己所藏的这些东西。
挺变态的。
对，他仿佛很享受这一切，除了他能够获得他认为的名利之外，我觉得他还享受的是他带给所有人的心灵上的折磨。他就想要看一看，你们警方能不能抓到我。
就很符合他的那个 BTK 的 T torture。
对，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不光是身上的折磨，也是心理上的折磨。
对。哎，那就是这样子，警方就一直任他摆弄，然后毫无方法嘛。
当然不是的，因为我刚刚说了有失误出现嘛，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知道听众们会不会发现，BTK 沉浸了十几年，中间断断续续的犯案。他虽然一直在写信给警方和媒体，但是他也是在有意的隐藏自己的。但是随着他一次又一次的摆弄警方，他变得更加自大，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作案和多年的逍遥法外，他逐渐的膨胀。所以在这种心理之下，我所说的失误出现了。05年的时候，BTK 在一次信件之中，他问警方，他说他想要换一种交流方式。他问警方，如果我给你们寄电脑硬盘，你们能追踪到我吗？如果这是安全的话，请你们在报纸上面回复 "It will be okay"，就是这是没事儿的。 这对警方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他们是有方法能够追踪到 BTK 的，所以他们只能够赌，如果 BTK 相信了，他们就很有可能能够追踪到 BTK。
那最后 BTK 有没有上警方的当呢？
在警方照做了之后，刊登的那句话，BTK 相信了吗？他信了。警方没有几天就真的收到了一个紫色的移动硬盘，里面有如何进一步的沟通。警方大喜过望，看到了曙光，立马就让技术部门研究分析，最终他们就得到了是什么时候和什么地点有人曾经使用过这个硬盘，在 Wichita 的一个教堂里的电脑上有人使用过，所以他们立马前往了这个教堂。使用这个电脑的是一个男子，叫做 Dennis。警方去调查 Dennis，他们发现其实并不难查，因为 Dennis 就是这个教堂的主席。他们在教堂的官网看到了 Dennis 的介绍，他叫做 Dennis Rader。他们还发现这个 Dennis 已经59岁了，是一个已婚男子。并且有一儿一女，
外人看来，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就是怎么说，就是还挺正常的，完全跟这个 BTK 扯不上关系。
我能理解，就是感觉 BTK 心理变态，他可能生活也是混乱不堪，或者是不像
对，
是有
就
个
是
正常人的生活。
有这种刻板印象。
我们后面也可以聊一聊这个问题。
好的。
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虽然说能够证明移动硬盘最后的使用者是 Dennis Rader，那么寄这个移动硬盘的人很有可能是凶手。但是有一个逻辑的问题，就是说还真不一定是凶手。大家可能会第一反应是，那就是凶手，除了凶手还有谁？但你想一想，还真不一定，因为是有一个男子让警方这么做，然后去寄了这个硬盘。但是呢，也许是有人跟这个 BTK 在现实生活中有过接触。或者是有人捡过这个硬盘，或者是有人从某种渠道获取到了 BTK 的一些杀人的过程。总而言之，就是确实存在有可能有人去冒充 BTK 的这种心理，等于说他也是一个心理变态，想要获取到这种名声或者怎么样的，想要去冒充 BTK，你懂这个逻辑吗？
我懂你，你觉得那个 Dennis 其实不是真正的 BTK。
是警方办案的时候，不能够直接确定的联系在一起，因为没有死的逻辑。
那警方后来应该有尝试去联系这个 Dennis，对吧？
不，这个是警方他们办案的高明之处。他们如果直接去联系 Dennis，就很有可能打草惊蛇。如果他是凶手的话，但是他们就一半的逻辑，你必须得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凶手。如果他不是，你去逮捕了他，那也可能会打草惊蛇。那如果他是，你很有可能在调查的过程当中，你让他逃跑了。另外就是，如果他是你，依据现在的证据，你是没有办法去定罪的，因为还是那个逻辑，那个移动硬盘不一定是凶手寄出的。
怎么感觉
所以
陷
说
入了一
为
个
了，
死循环？
对，所以说为了不给 Dennis 留任何借口，以及他们也确实要证实确实就是 Dennis，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他们不是有 DNA 吗？那我说过，Dennis 是有一儿一女的，他们不能够直接联系 Dennis 获取 Dennis 的 DNA，所以他们就想办法去获取他儿子或者是女儿的 DNA，这个就简单很多吧。警方先布控，他们不想打草惊蛇，同时也不想给 Dennis 逃跑或者是自杀的机会，他们安排了24小时的便衣警察监控 Dennis，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就发现 Dennis 的女儿看过一个医生，留下了 DNA 样本，于是警察就设法取得了女儿的 DNA，去和犯罪现场嫌疑犯 DNA 进行比对，最终的结果确定，Dennis Rader 就是警方寻找多年的 BTK 变态杀人犯。
哦，那这就真相大白了。
后面的这个过程也比较的简单，05年2月25日，Dennis Rader 被正式逮捕。最后，法庭判处他10个终身监禁，175年不得假释，意思就是他反正怎么着，这辈子就得死在这个监狱里面。那大家可能会想，为什么 Dennis 罪孽深重却没有判死刑？是不是这个州就没有死刑？我还真的去查了一下， 虽然说这个 Dennis 犯案的 Kansas 州确实是有死刑的，但是呢，可能是有这种习惯吧。反正就是在2019年，美国的处决死刑犯的人数一共整个美国都不到30人，而且之前的几年也是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州的死刑其实就是名存实亡，虽然有，但是可能一年一个都不一定有。
所以他就是在牢狱里面过完了自己的一生。
对，
就我刚刚其实也在查了一下这个 BTK 进入监狱之后的那些活动。他其实进入监狱之后，他自己还写了挺多本自传的。他自传的内容呢，就是跟查案这些警方的一些周旋，还有就是他跟被害者的，就是绑架他们之间的一些交流。他就把这些自传还有这些文章就发布给各大媒体。我觉得他这个表演痕迹，就是那种表演型的这种欲望好严重啊！就你进入监狱了，你还不消停，你还要这么吹嘘自己。
其实我挺不能理解美国这种进了监狱之后，这个人还有这个写书的权利啊，也发表言论的权利，还能去跟公众去沟通，我很不理解这种自由。因为怎么说呢，在 BTK 进入到监狱之后，其实是有人模仿犯罪的，就有人真的把他当做偶像。就我觉得，如果他没有这种权利的话，那是不是能够去减少很多模仿犯罪的产生的可能性呢？
就我之前考雅思作文的时候也写过，就是这种什么电子网络媒体会不会就是加深模仿犯罪的这个几率？
但这个我觉得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大家可能更想知道是残忍狡猾的 BTK，他的整一个犯案过程，以及他为什么犯案，他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Dennis Rader 出生于1945年3月9日，他的出生地其实有好几种说法的，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他在 Wichita 长大，他是家里面4个孩子里面的长子。他的父母因为工作原因疏于照顾家里的孩子，这可能也造成了 Dennis 会感觉母亲忽略了自己，从而憎恨自己的母亲。在他小的时候，Rader 就开始形成一些奇奇怪怪的性幻想，他会对折磨捆绑女性有性冲动，他还会虐杀和悬挂小动物，这个也符合他后期的性癖。渐渐的呢，他就不满足于此。他发展出了窥阴癖、自我性窒息以及异装癖。他会经常穿着女人的衣服监视女邻居，甚至会偷女人的内衣，然后用绳子或者是别的绑带绕在自己的手臂和脖子上面手淫。
那这个从小就是心理有点变态呀。
对，所以他其实整一个连环杀手的一个发展过程还是比较符合经典连环杀手的成长过程的，是有一个慢慢变态和更加残暴的一个过程的，并不是突然之间 BTK 就出现了。
这算不算属于我们中国古人说的那个"人之初，性本恶"？
这个其实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观点的，那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调查仔细一点再跟大家分享。Dennis 从高中毕业之后，他考进大学，但可能是因为他成绩平平，一年之后就退学了。从1966年到70年，他都在美国空军服役。大家还记得吧？最开始警方是推测凶手应该是服过役的，因为那个打绳结特殊的方式。退役之后呢，Dennis 到母亲曾经工作的超市的肉类部门工作。一年过后，71年的时候。他和妻子结了婚，后面共同孕育了2个孩子。Dennis 这个人在大众的眼里啊，并不是一事无成，相反，他很有上进心。就像你刚开始认为，哎，他为什么过得好像正常人的生活那样子，跟他一个变态杀手完全不一样。虽然说他年轻的时候退过学，但是婚后2年，他又重新的考进了社区学院学习。获得电力相关的学位，随后又考进了 Wichita 大学，最后79年顺利毕业，获得了司法行政理学学士学位。给大家分析一下，Otero 一家就是第一个案子74年被害的时候，你还记得当时凶手寄的信件被警察查出源自于 Wichita 大学的打印机吗？所以当时其实警察并没有调查错。 只是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很可惜的是，并没有在众多学生和老师当中找到真凶，因为当时 Dennis 就在维吉塔大学学习。
你说是不是他的一些外表隐藏住了他？比如说他那种就是像那种好好学生，成绩特别好，然后品学兼优，所以根本就不会有人怀疑到他，即使他可能是真的被别人知道他有过那种服兵役的经验什么的。
没错，警方调查肯定也有重点，他们主要也是集中于有暴力前科的那些学生上面。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警示我们以后看东西不要看表面。人老是会被自己的一些刻板印象给控制住。
没错，还有一件很恐怖的事情是，在74年到88年之间，也就是他后面犯案的几年之内，他都在一个安全服务公司工作。他是负责当地许多担心 BTK 谋杀案的居民的安全报警装置的一个员工，所以他有
就
很
是。
多途径能够接触和找到他的潜在受害者，去锁定他想要去犯案的目标。
哦，这太可怕了！就是你知道，在一个在保护你的政府人员，有可能是想要谋害你的人。
对，你想一想，Vicky 跟 Catherine 都是被凶手当做单身母亲被杀害在家的，就很明显是凶手有过调查的。那后来，Dennis 还担任了 Wichita 地区人口普查这么一个现场操作主管，就是他就负责这么人口普查的一个工作。91年的时候，他成为了这个城市管理狗狗这么一个长官，比如说抓一些会伤害人的狗之类的吧，我推测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不太确定这个工作是干嘛的，所以当时大多数人对于 Dennis Rader 的评价很正常，觉得他待人友善，会帮助老人。虽然他有的时候也会偶尔的攻击一些人，就是语言上攻击啊，不是说那种打人。但是呢，大多数人不会觉得他有一个那么变态的另外一面，他完全是过着双面人生的。大家可能会好奇，Dennis 一个杀人如麻的犯罪者，他对于家里的妻子和女儿是一个什么态度？对于他罪恶的一面，妻子跟孩子是完全不知情的。他并没有把自己性变态的一面展示给家人，这也算是幸运的一点吧。所以，他真的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在 Vicky 的案子过后，Dennis 不是消停了18年，直到04年他又重新联系上了媒体吗？在这18年里面，他其实并不是没有变态的性冲动的。就刚刚也说了，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变态的一个犯罪者，能够去隐姓埋名这么久不去犯案的呢？其实他并不是回归好人了。他虽然没有被捕，他还在正常的生活，但是他的性冲动是一直存在着的。他的宣泄性冲动的方式就是画画。他会画自己被绑起来的，穿着女人的衣服，就是他后来有承认了，他是在假装自己是受害者，这也是他性幻想的一部分。
但是他这个没有，就是报复社会的行为啊。
为什么？因为他的工作，他先是负责安全装置的，第二个就是到了政府机构，所以他工作其实是比较繁忙的，而且他需要兼顾家里面的妻子以及孩子。他妻子好像是一个家庭主妇，那他的生活担子是很大的。那他需要去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的话，就他这种连环杀手，其实很在意自己能不能够维持一个看起来体面的人生的。就往往他这种越变态的凶手，他其实过着大家看来越正常的生活，所以他必须得费尽心思的去维持这种生活，并且啊，他其实很难抽出精力和时间去伪造一个自己的不在场证明，包括去完美的犯罪，去挑选受害者，然后不被家里人发现，不被所有人发现。
按照你的观点，你就是觉得他的家人成为了他控制他心中恶魔的一个因素。
他并没有被谁主动的规避犯罪，就是没有人去防止他犯罪。而是他因为现实的因素，他很难身体上面有时间有精力去犯罪。其次是他的心理上面，他没有办法接受他正常的生活崩塌，控制欲望很强，以及就是社会地位这个东西在他看来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不能够接受他正常的生活毁于一旦，大家对他的印象是 BTK，但是他一面他当然是又很骄傲 BTK，但他这种骄傲建立在，
这种怯怯偷笑的感觉。
对，所以我只是在解释一下为什么他这18年里面没有犯案，他并不是真的不想，而是很多程度上不能。
那人也老了吧？人也老了就没有这种能力了。
就是说，他的工作其实都是比较体面的，政府机关还有帮助别人，都是在别人看来还是比较好的工作，对吧？能够给别人创造价值的工作，所以别人也会给他认同感。那么这些东西也能够侧面的给 Dennis 一种社会地位和成就感。他在 BTK 里面追求的也是社会地位和成就感，所以说这也让他在这18年里面那个变态的性欲和犯案的冲动。没有那么的无法控制，就稍微的缓解了一下下。那么，直到他 BTK 的角色被人认为是已经死了，是被人认为没有能力再去犯罪了，也就是被人认为他彻彻底底失去能力，被人质疑的时候，他才又重新出现在视野之中。你刚刚说他不是没有能力吗？我觉得说的很对，因为他被捕的时候已经是59岁了。从他的杀人手法来看，他确实体力是越来越不行了。还有一点大家可以注意到的，因为刚刚其实我们没有分析出来，从第一个案子 Oteria 一家到最后一个案子，好几个受害者都是没有被一下子勒死，甚至被勒死的受害者都是被反复勒死的，或者是有些还被警察送到医院去的。这也说明就是。Dennis 这个人从一开始，他的身体素质就不是那种很强的身体素质。他虽然心理的控制欲望很强，但他身体配不上他想要的那种控制欲望。他能力随着年龄，能力上面的控制能力越来越降低，反而又导致了他控制欲望的增强。所以，他才会在04年的时候，他突然之间无法控制了，他就是逍遥法外。就你说他去查一下，他就能查到。也许硬盘能够被人调查出来，就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在网上搜一下，或者你去打听一下，不难调查出来。但他一下子他就信了警察的话，就有人认为他是自己故意的，他其实不会犯错，他是想被逮捕，他想让所有的人知道他就是 BTK。但其实我认为不是的，我认为他就是因为那种欲望无法控制，他确实是失误了。
我个人是觉得他对他公众的这个关注太过于贪心、太贪婪，这才是导致他进监狱的首要原因。
对，我认为他为什么这一个中间沉浸了那么多年，然后又突然犯案，我个人分析的一个心理路程，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花花，你有没有什么猜测呢？
我之前其实有关于这个人的报道，我也看了蛮多的。然后我觉得一个评论就是比较好，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他们说这个 BTK 是个执行能力特别强的人，但是呢，其实他需要一个环境跟机会去比较安全的释放他那个扭曲跟变态的心理，所以他就会按部就班的读书，然后娶老婆生孩子，得到一个很体面的工作，去塑造一个良好的形象。这其实跟他心中很变态、很扭曲的欲望是不矛盾的。而且从某种欲望讲的，他这种表象会更好的去帮助他去犯案。就说其实他这个家庭矛盾，你不是他童年其实过得不是特别的好吗？那家庭矛盾只是一个催化剂，无论他的家庭是不是这样子，他其实都会变成一个杀人犯。而且这次如果不是他落网的话，就不会有人去猜到他是一个杀人犯。中心思想就是说。BTK 这个人，就是这个 Dennis，其实天生就是一个犯罪者，是没有任何同情心的。
这个又绕回了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连环杀手为什么会成为连环杀手？会不会有的人就是天生就是犯罪者？我也听过别人说的，因为我没有自己去调查过，但是我听别人说，有些人呢，根据一些专业的研究表明，有些人的大脑他可能在前叶区域，天生的一些缺损，或者是后天因为一些事故导致他那块受伤了。无法有同理心，以及可能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个导致了这一类人会被称为天生的犯罪者，就是所谓的人性本恶。 这个是一个原因。当然，也有人会把人性本恶这个点作为一个起点、逻辑基点去认为，而不是一个生理性的机能导致的。我觉得很难有一个官方统一的观点，看大家自己怎么去看。但我觉得你刚刚分享这个分析还是挺有道理的，这个解释了为什么很多连环杀手要一面的变态犯罪，但另外一面又维持了一个体面的人生。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工作，也是给他带来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挡板，就像是一个盾牌一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电影，是香港的《神探大战》，他其实就有
没
点
有。
贼喊捉贼，就是明明是那个警察杀死了很多女性，然后呢，但是他还是假装在辅佐他那个警队，就是去抓这个杀手。其实他知道很多内幕消息的。有时候一些人性真的是看不出来。
我们这一期就插入了很多我跟花花的一些分析。其实，在之前的案子中，我们也有进行一些犯罪心理上面的。这一期呢，就除了犯罪心理之外，我们也结合了这个 BTK 凶手他的行为，然后去推测他的心理。花花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对不对？
对，我还专门去找了一下这个案子的背景什么的。
因为突然有一天有个听众呢，就找到我们，然后跟我们说了一些建议，就他说希望我们多一点点对案子的分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然后我们以后的案子当中也会去这样子跟大家分析。然后就因为我跟花花的分析，有一些是官方的，有一些是已经被广泛认可的，那有一些是我们纯粹自己的推测，以及感想。大家可以听完之后，不知道会不会认同或者是不认同我们的观点。
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那句话说得很好，1000个人的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们当然也很欢迎，就是听众们可以听完我们的故事，就是案件分享之后，也分享你们的想法给我们，然后我们才可以不停地去进步。
对，我们之后还是会2周一更。
因为感觉又要开学了，学业又繁忙起来了。
那我们就这样吧。我们这段时间其实也有不少的听众关注了我们，还是蛮开心的。谢谢大家的关
对，
注。
谢谢。虽然说可能听众们可能听不到嘴里，但是还是很感激大家的。
好，那我
笑
们就
死
下期再
了，
见。
好的，拜拜。
拜拜。